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在这里我们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那今天的课程是属于我们教会关怀事工的一部分，题目就是联络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过蜘蛛结网，那么有多少人又注意到蜘蛛除了会结网之外也会收网？其实呢，不是收网，是补网啊，有时候也收起来的。一个蜘蛛它张了网之后是为了捕捉小小的昆虫，它可以维生，但是呢这个网会破，而且有些时候呢因为张来很久了，网上会干掉，也有很多其他的灰尘积在上面，粘性就差了一点，所以到了一段时间蜘蛛会把网收起来。从前我家里面有棵果树，因为有果树当然有很多苍蝇蜜蜂啊来了，所以每天晚上那个蜘蛛在那里结网，但是太阳一出来之后呢，它因为网在那里呢，虫就看得见了，所以它也把网收掉了。那这个现象呢，我发现之后认为非常稀奇，好像这个蜘蛛呢一天到晚在修网、补网、收网，不同的情形每天在网上面，这个网子上面呢就成了它一生的功夫。当然我们可以了解，因为蜘蛛的网啊是它生存的条件，网是为了生存，反过来讲呢好像它的生存也是为了网。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讲到网的问题的时候呢，就讲到教会里面需要有各种不同的关系联络网，把弟兄姊妹们联络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网的结构、组织、网的这种观念呢，也成为教会里面它赖以生长或者是复兴或者是软弱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今天你讲网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圣经没有根据了，但是当我们想想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联络的经、供应的节，在基督身体上面呢，有一些人他是特别被分出来做联络的工作的。那么当然有联络的人就有联络的工作，就有联络的事工。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联络员的重要，现在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网子、联络网是怎么样形成的，教会里面联络网是什么意思。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发现，教会里面不管你有没有组织，不管有没有人推动，不管有没有人教导，不管有没有人在背后，不管有没有人有意或者无意的在做工，都是自然有一个网的。所以这个网呢基本的形成是自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生命的观点来讲，当然我们信主以后都成了一家的人，联络起来，那么一家人自然成为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生活的观念跟实际的机会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一个网。那教会里面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都是他的儿女，自然好像基督身体上面的一部分的肢体，所以呢我们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网是自然会有的。但是我所说的自然形成的还不只是讲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而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不光是讲到我们跟神当中因为都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联合成了一个，而是说到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除了肉身父母儿女夫妻这些关系是我们连在一起之外，朋友亲戚也是连在一起。那么在教会形成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带人进到教会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已经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很少的人是完全没有关系之下传福音得救的，当然布道家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他在台上登高一呼的时候，好像以前的宋章杰博士，他聚会那么多人听，他可能一个也不认识，这些人呢当然是因着听他福音才得救的。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是不是真实这样情形？真实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当宋尚杰布道的时候，是有人带了他的亲戚朋友去的。这个分析不晓得这位看法怎么样，是不是正确？所以虽然就着宋尚杰在那里传福音这件事情来讲，好像许多人不认识他，其实他之所以会去参加宋尚杰的布道大会，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亲戚带领他去的。这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兄弟俩安德烈找着自己的哥哥，把彼得就是基法就是西门带去到耶稣那里，所以才会有这样情形。雅各和约翰也是一对兄弟，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里面一个自然的因素已经在那里了，就是把一种天然的关系、自然的关系带到教会里面，成为教会里面彼此为肢体。当然有些人讲得很属灵了，说你不要把世界上的关系带进来，这个话呢要有分寸，因为本来我们进入教会很多就是借着世界上的关系的。当然这话也是有例外的，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也许有人会提出来跟我讲，那个腓力传福音的时候，他遇见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呢他也被提了，这个腓力到时候就被提了。那这个呢，很少的例子是这样情形，大部分的光景里面都是有人一个带一个，一个牵一个的，所以这个一个带一个，一个牵一个，就是网的观念。那么在这样情形之下呢，神也利用这样的关系，把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也带到主的面前。好像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哥尼流也是这样子，他呢邀请了他的亲戚朋友密友，特别是密友亲属密友跟他有关系很深的。那么当他做了异梦，要人去把西门彼得请来的时候，在削皮匠西门家里找到了彼得，他差遣的人去把他带过来之后呢，彼得传讲信息的时候，哥尼流已经家里坐满的人，这些人跟哥尼流都有一点关系的，所以从这里发展出一个网状的结构来。那么我们看见圣经里这些事情，这些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之后，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自己的教会，你也会发现也是这样，总有人把别人带到教会里面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自然的网状结构。那这个关系呢，我们如果建立的好，培养的好，那么中国人有句话呢，从前老式的婚姻上的叫做亲上加亲，就是本来是一个很远的亲戚了，那么现在呢又加上一层夫妻的关系，那表妹的表妹，表妹的堂哥，那这么牵来牵去的关系又从远的关系变成近的关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不去否定那些天然的关系，但是呢把这个天然的关系再加上因着我们同样领受基督耶稣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彼此亲爱。那么前两天我收到听众的来信里面，就说他特别喜欢有一首诗歌呢，说我们都是一家人，讲到教会呢是一家人。所以这个网状的结构呢，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说明。网状的结构呢，实际上就是人和人中间那个延伸出去发展出去，彼此关心，彼此提拔，彼此介绍，彼此相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这个网状的结构我们知道呢，是一个自然关系所产生的，但是光有这个关系呢还是不太够的，这个网呢还需要强化。我们也发现呢，这个层的网如果不去强化的话，它也会弱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已经有一个关系的，所以去发展关系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不小心疏于照顾，那么这个关系呢慢慢就淡了，就远了。所以呢，虽然是信了主，有一个关系在弟兄姊妹中间，但是呢某人如果常常不聚会的话呢，久而久之他也疏远了。他虽然在真理上还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他属于主，照说呢这种属灵的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就是不在一起聚会也是不能被破坏的，他有了主的生命，得救就是得救了。但是因为他跟弟兄姊妹中间没有经常来往的关系，这个网状的结构，这个网的关系呢就慢慢的疏远了，以至于呢好像一个蜘蛛一样，它的网呢虽然还在，但是很多灰尘在上面，很多风吹雨打的结果呢，它的网不再粘了，所以就不能够发出捕捉苍蝇的用处了。那么这个网的破坏呢更加是可惜的事情了。 那我刚用了破坏两个字，因为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也会破坏的。虽然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不当心的话会破坏，彼此伤害的事情，彼此不信任的事情，慢慢的就是这个网呢破坏破损。一有了破损以后呢，它就不会变成一个有效的工具，能够使人更加容易的进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个情形呢是我们需要提防的。那么这个天然的关系，就是进到教会之后呢，这个网状结构已经存在了。那我先不说怎么样有系统有计划的来发展这个网状的关系，我先说它的形成是自然的。那么等到有了这个自然的关系之后呢，既然人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发展新的关系。这个呢是第二层的关系。本来也许只有一个纵向的关系，或者说本来是一个横向的关系，但是呢横向单线的发展不能成为网。我们已经讲过蜘蛛结网的事情，就拿蜘蛛来做比方吧。它的网是复色状的，但是复色状中间呢不够强固的，它一定要再有圆圈形状的联络。当然蜘蛛做网不会先做联络的横向或者说圈形的这种结构，总是先有几个辐射状的东西出去的。那如果你看蜘蛛结网，它是很聪明的，它通常从高处往下坠的时候呢，它顺着风势吹来吹去，就碰见一样可以接触的东西，因此呢它就有了一个附着点了。然后它就爬回去，再从中间呢想办法跟其他的树枝挂上钩，这样子呢它就有一个基本的网状基本的辐射状东西存在。但是这个并不能捕捉苍蝇，因为空间很大，因此呢它就发展螺旋状的关系。那么你看蜘蛛从中心起，这个地方它脚跨得到的地方到那个地方，慢慢慢慢它就把这圈子扩大，蜘蛛网接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要做的是第二层的工作。因为人已经到了教会之后呢，需要让他和其他弟兄姊妹们有更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个亲密关系是什么呢？很可能是借着在一起的读经祷告，在一起的查经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主日学或者查经班都是非常好的机会。再或者呢，在一种家庭的团契，在家庭关系之上，就是说几个家庭聚在一起分享团契。那么这个团契的观念呢就是分享。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团契这个字 Koinonia 的时候，它基本的意思是分享。很稀奇的，当圣经里用到 Koinonia 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最初的意思不是属灵的，而是讲的钱财的一种交换，一种共通，一种分享。当然呢，从此也看见弟兄姊妹们彼此相通的时候呢，有财务的彼此帮助，这是初期教会的雏形。那么财务上既然肯彼此帮助，就是说他们的心呢是打开，完全愿意彼此帮助的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团契的观念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了。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团契的时候呢，比较少想到金钱上的互通，但是你去查圣经读圣经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甚至呢，教会跟教会中间的团契交通也是这样，以有余的补不足的。那么他们听说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饥荒，外邦的教会就筹集了足够的款项，托保罗和巴拿巴带到耶路撒冷。那么这是一个他们交通团契分享的实际例子。那么你想，有了这种钱财上互通的关系，这个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所以刚才说呢，第一个主日学，因着大家在一起聚会，在一起读经，在一起祷告，一起团契，这些事情都是除了辐射状的网状基本结构之外，大家所需要有的彼此的关系。那么讲到这层关系发展这个关系的时候呢，就变成很多的事工了。那么我心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说事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大家看得见，但是事工背后那个网的观念，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反而疏远了。意思就是说呢，他来到聚会里面，他不是去发展网状的关系，而是大家来做一件事情的。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从里面，从生命里面认识神儿女彼此相通交通的那个重要性，而透过这些外面在一起的机会来发展人和人中间彼此的信任，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在一起的合作的关系。那么这个呢才是真正的网状，不然的话呢只是一个工作，一个组织而已。 那么这里呢，我特别要请求弟兄姊妹们小心，我们不反对组织，组织是必要的，但是组织不是网，因为网是一个生命的联络。如果我们只去发展组织的话呢，那么到后来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组织越来越笨重，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呢就越来越疏远了。不是有很多人抱怨说，哎呀，我们教会太大了，所以大家都不认识吗？这就是因为在弟兄姊妹心目中间不懂得这个网状是说到人跟人关系，而是单单去参加聚会。甚至呢，你进到聚会里面比较熟悉一点以后，人家就来要求请你加入侍奉，你也加入侍奉了，你已经好像进入核心同工了，可是这个网的观念没有建立的时候，人跟人中间的关系仍然是很陌生的，仍然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发展第二层关系是借着工作组织的时候呢，一定要有第三层的那种观念，就是说我们里面看见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呢，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是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而不是组织，不是工作上的。所以这里我说呢，今天联络网的形成呢，是透过一层一层的认识加强，而最后达到灵里面彼此的认识和交通。那么其实我今天讲这个教会的联络网呢，讲到这里大家如果清楚的话，已经不需要再讲什么了，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网状的结构，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网不灵呢？或者说这个网里面不通呢？消息也不能彼此传递，那么道理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们只看见外面的工作。那么好比举个例子，你有了这个网状结构以后，今天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位弟兄遭遇了难处，或者他工作中间受伤了，那么当然跟他在一起的团契弟兄姊妹们自然关心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状组织呢就发挥了功用。无论你是在城市里面或者是乡村里面，都有他自己联络的方法。城市里面可能因为人口密集的关系，需要用现代的这些通信器材，或者打个电话，或者用手机，或者用传真把这个消息发出去，使弟兄姊妹们都知道，甚至用电子邮件都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彼此呼应照顾。在农村里面呢，可能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赶集或者在一起田里做工的时候，消息也就传出去了。为什么某某弟兄今天他没有下田干活呢？可能他受了伤。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形发生，大家就都知道了。所以不管在怎么样一种社会形态，这个网状组织都是很自然会发生功用的。可是如果缺少了人跟人中间的关心，那么虽然那个组织在，虽然那个方法在，名单都在眼前，但是他没有一种急迫感，没有一种真正的关心的时候，他不会去发动这个网的工作。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教会里面的联络网的重要，并且说到为什么有了联络网而不能够发挥功用的基本原因，就是缺少爱。那么很多年以前我看过一本书，这个书也是基督教里面的刊物，书的名字呢叫做《爱网重重》，当然这是一本翻译的书。那么他用这个名字叫做《爱网重重》，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的应当是一层一层的网，在爱里面彼此联络，彼此建立的。那么这本书很多年以前我看的时候呢，他主要讲到夫妻的关系，可是也有讲到对于教会中间弟兄姊妹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呢，一个最真实的考验，是不是有一重一重的网。那么所以这里呢，讲到这个观念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说在教会里面网的观念和网的结构，网的组织会自然形成，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意的、有心的去推动、去发展、去做这样的工作。那么这里我讲了一个最自然的情形，怎么样发展这个网呢？很可能我们是按照年龄的层面，很可能年轻人喜欢在一起，他就自然有一个聚会的机会。那么当然现在社会比较开放，可能男女青年都可以在里面，那么从这个适婚年龄之前的或者之后的分开来，我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分，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文化背景，也是因为它的人数不同。我常常读到弟兄姊妹们的来信里面，特别是姊妹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该结婚了，但是教会里面没有弟兄。可见呢，如果单单靠他自然的关系呢，这个网的存在是缺失的。因为如果姊妹多， 弟兄少的话呢，这也是相当为难的。光是青年人聚在一起，男女不均等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我就遇见过这样的情形。那么教会里面呢，来了一个新的年轻弟兄，长得又英俊，教育程度不错，看上去他的职业呢也是不错的。结果好多姊妹都非常关心他，那么这么一来呢，是相当麻烦的。所以呢，我们一方面说他有自然形成的机会，好像男女青年会变成一个青年团契。那么但是呢，也要晓得有些时候这个青年团契如果变成女青年团契，那么这么一来呢，他有他的问题。如果女青年跟男青年分开来，男青年团契、女青年团契，对于今天的社会结构形态来讲，也就变成不自然的。那么这些事情呢，我提出来并不是要给答案，而是说明一件事情：教会里面呢，对于这样的网状结构，对于发展这样网状的关系呢，也需要有人关心、有人指导、有人帮助的。那么所以呢，常常在这样的团契里面呢，应该有一位辅导。甚至呢，如果按照年龄分，不按照他的婚姻状态分，那么就有些有家的人呢，也可以照顾单身弟兄姊妹们，并且呢，透过这些家庭，可能可以在不同情形下面介绍一些、认识一些新朋友，或者神也带领让这些年轻弟兄姊妹就有单独认识的机会，也可能在婚姻上面就给他预备了。我说的呢，是网状结构是要发展的意思，我们需要主动的、积极的、有效的检讨发展。这个话呢，我不能讲太详细，因为这个不是理论，理论上都知道。我提醒大家注意呢，是要看当时现实的环境。所以从青年团契的观念转变成单身团契，转变成靠年龄来组织，而不是靠婚姻形态来分别。那么在这个之外呢，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夫妻中间团契的需要，尤其在城市里面，因为城市的生活方式可能是相当复杂的，而夫妻俩单独的时候呢，也可能跟其他的夫妻一起有见面交往的机会呢，可以有很多彼此实际上的帮助。尤其有些年轻的家庭有了孩子，可能这些年轻的家庭在教育儿女的事情上面、教导儿女、抚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有很多可以交换意见的。那说起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什么东西呢都有书的，尤其现在知识分子很喜欢看书，唯独在做父母生孩子时候呢，好像没有人那样子热衷要找书看，因为好像觉得是自然的。那我说这个话呢，可能是30年以前的事情。现在呢，这方面的情形都已经改善了。在城市里面，很多的青年男女有了小夫妻的这个家庭结构之后呢，他们也在寻找类似的家庭，作为他们彼此之间的支援和帮助。那么教会里面更加是如此了。这个样的网状呢，也可以引进新的朋友，甚至带领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是我说到按照年龄、按照有孩子没有孩子这种状况会产生家庭的团契。那么你再往上推一层，有些家庭呢是夫妻两个人已经到了相当稳定的时候，孩子也都中学以上，快要独立了。那么他们所有的需要可能跟年轻的家庭有不同，他们考虑的是升迁的问题，是退休的问题，当然职业升迁一定在退休之前了。升迁的问题是不是自己个体户，自己单独做生意，还是在机关里面，都不一定。像这样的情形就说明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形态的团契。那么这个呢，我们从网状的结构来看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也需要人在里面给他一个引导的方向。那么今天呢，很多时候我在团契里面看见有两种的看法。一个就是说团契是很需要的，因为对我们生活上有实际的帮助。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团契呢并不属灵，因为在那里都是闲话家常，并没有谈论到属灵的事情，并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要属灵长进呢，去参加查经班，或者说听人讲道，而不需要我们自己在一起彼此的团契，团来团去并没有什么好处。那这是两个极端的看法。其实团契的可爱跟吸引人，应当是在它的弹性跟多元化上面。那么团契呢，顾名思义，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太大的一个团体，所以呢，当它聚在一起的时候，它有相当的活动性，相当的行动性，他们可以一起出去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今天我们知道某个地方地震之后呢有灾难，我们整个团体一起去帮助他们， 甚至有些地方呢，有些人缺乏病患的照顾，我们也可以去医院里面帮助。那么一个人做不了的，团契可能会发生功用，所以这一来呢，就有相当大的好处了。那么如果呢，团契能够经常做不同的事情，有时候呢，大家集中在一起讨论一个属灵的题目，在圣经里面寻找答案，每次都这样做，就给团契呢带来很多的活力。当然，凡此种种，我可以说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网状的结构。总之呢，是把弟兄姊妹们借着在一起的机会，借着服事的机会，借着团契的机会，让神的儿女中间真正能够达到爱网重重的这个目的。然后最后我要说到这个网状的联络，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联络网。你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主日学，那么怎么样联络呢？这是真正的关键了。因为每一个小团体它存在的目的固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有它的坏处，就是很怕各自为政。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呢，这个联络是一个整体的计划。在网状的系统里面联络必须有一个指挥，或者说有一个枢纽，那么这我们已经说过了，可能是教会里面的那个联络员。那么其实在每一个团契里面，每一个组织学里面也有一个联络员，他负责把教会整体联络员所有的关系呢发展下去，也是采取同样的渠道，把团契里面弟兄姊妹们的光景呢反映给教会里面的联络员，让他可以把这个资料分送到各个不同的需要的地方去。那么我在上次讲联络员的时候呢，特别提醒这个人需要有相当的熟练见识，而且是能够守得住自己嘴，不去说长道短，不去传谣言，不去讲闲话的人。那么一方面呢，他是真正在属灵上面有这样的操守，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非常机警，非常敏锐的知道弟兄姊妹们的需要。那么有了这个网状的结构，再有了联络员之后呢，那么这个联络网就发挥大的功用了。不一定要由牧师来做联络员，但是呢，必须有些人经过训练之后，是教会能够信任的，能够放心的，就把它安插在不同的团契或者主日学或者各种侍奉的单位，像小组的事工，或者说敬拜的诗班，或者说敬拜的敬拜团，或者是不同的形式。那么这些人呢，就负责家聚会或者说一个点，他里面彼此联络的工作。这么一来呢，教会就能够真正的在爱的里面彼此接纳，彼此帮助，而且呢，也很自然的就能够使所有的人得到了照顾。这是我们今天所讲教会的关怀事工所需要发展的目的，也是看见这样发展之后呢，能帮助教会里面有非常灵活的方法。至于怎么样组织呢，很亏欠大家，因为我没有办法在每一个教会它特有的状况底下说出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联络。那么我相信神已经给了各位智慧，只要观念上了解之后呢，一定会找出合适当地教会所使用的这个网状跟联络的方法，能够达到弟兄姊妹们生命彼此相通的好处。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的收听，您所收听的是教会关怀事工，这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一部分，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